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或者是有机会再来台湾这个地方哈、今天的题目是未结成求平安。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啊，今年年初大家应该看很多了，对吧？这个是什么来的呢？是老虎吗？还是冰猫？还是老虎？到底这个对我们来说，已经过了今年2022年了，过了五个月哈、好像是怎么说呢？很短啊，很快啊，应该说，因为好几个月好像是没有出门哈、我们办公室就是两个礼拜前才恢复正常。之前是我们同工呢要回办公室办公呢是需要申请的，我们都是要求大家二月份开始到四月中旬都是在家办公，所以我跟同工开玩笑，就是早晨八点到晚上12点，我都是对着电脑的，我相信我很多同工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很想快一点回办公室，整天都坐在同一个地方看着电脑，对人的真的不健康。不过这两年给我们更加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健康与否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城市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过去我们春节或者很多新年的时候，有些祝贺的用词，现在我们可能明年吧再想一想。其实我们的城市平安，我们才有平安，我们的城市健康，我们才健康，对吗？不是单单是我个人的这种的追求。那过去我们是这样哈，我们觉得我们一家平安，我们健健康康就好了。但是其实我们健康与否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啊。所以现在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那今天的经文这里字比较小，但是刚才已经念出来了。我这里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了，刚才的是应该是新译本吧，这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所以我这里不再念这几段的经文了。不过呢，我想这里提出就是耶利米这个写这个书或者这封信的背景是在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或者这个时代快来临了这个不好的环境快来临了耶和华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呢？耶利米被呼召做先知，他不是做一个他很喜悦很喜欢做的事情，也不是他所做的所走的路都是平平稳稳的很顺利的这一种，完全不是。神拣选他要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不管是君王还是先知还是老百姓，他们都不喜欢听。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他们需要神，需要他们明白今天的光景是因为你们的列祖犯罪了，一次又一次神给机会他们悔改，他们没有悔改到今天的地步。这里提到就是29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耶利米先知要对这一帮被掳的人留在这里的人，应该说是从耶路撒冷送信给被掳新传的长老、祭司、先知等等哈，也有去到这巴比伦这一班人里边。他写信给这一班人做什么呢？他们是谁呢？其实这里提到就是被掳新传的人，就是说在打仗、战乱当中的过程当中，他们留在这里，他们没有面对不是没有面对的，而是还生存的人，好像是今天在乌克兰打仗一样，很多人死亡，但是有些人还存活的。耶利米写信给这一班人，告诉他们什么呢？那这一班人，其实我相信就是 我们可以说移民或者被移民，这个课题其实詹姆斯很熟了哈。移民或者被移民的，但是在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有人这样说哈，宣教的研究的人哈，说就是其实创世纪已经记载人类被移民了，就是亚当跟夏娃，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呢被赶出去，不能留在这个伊甸园，所以他们是被移民啊，要流放到别的地方。而今天是一个常态了，我认识一些教会，在香港一些教会，40%的弟兄姐妹都走了，或者是计划今年会离开。我一认识的我的亲戚朋友当中也有去年已经走了，有些今年也走了，也快要离开了。我们有个同工，他退休之后，大概下个月，再下个月吧，就会移民，跟他的家人一起离开香港。所以，不过今天跟以往很不一样了，跟以前。其实我想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也是移民，他从广州跑来香港的生活。今天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虽然亲戚朋友到不同的地方，我最近呢，我的工作时间是早上跟晚上，为什么呢？早上呢是跟美国跟加拿大的同工开会。我有同工移民去了加拿大，去了Vancouver， 但是我们的工作关系还是延续的，有一些工作还是跟他们那一边有联系，因为我们在美国跟加拿大也有办公室，所以跟他们有开会的时间，特别是应该是美国跟加拿大的西边我早上的时间呢跟他们开会啊等等啊。晚上呢，就跟英国跟美东那一边的弟兄姐妹同工开会，好像是很远，也好像是很近。在英国的弟兄姐妹，他们说那一边的教会其实有不少的新加入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地方的教会，他过去只有20-30人广东话的人聚会，过去1年多1年半，他们增加了160人。不是在伦敦这些大城市，但是他们的牧师说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跟香港的教会继续联系，有小组啦，或者参加香港的教会的网络上的敬拜啦等等。这个时间跟过去不一样，不过呢移民这个是一个，我们能不能看这个是一个常态。过去可能我们有一段时间比较像安定安稳，但是我相信不管，应该是19年之前，其实内地移民来香港的也不小啊。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不会接受移民就是常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常态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不管我是移居到别的地方，化解我身边的朋友或者亲戚来到我们当中化解离开，我们如何看神的心意今天的题目是未解城求平安。这个城可以是香港，可以是别的地方。圣经里面提到的移民或者被移民很多了，比如说包含是罪的结果呢，人犯罪是神的惩罚，你不能留在这个地方要离开也被罪所害，比如说罗德他们一家要避开这个灾祸或者是逃亡流亡，其实很重要的还有神的心意。正面的这里也我没有这里写出来，不过呢就是正面一点，亚伯拉罕的移民其实是按照神的应许带领他一直往另外一个地方走。当然耶利米是那个时候是罪的结果，之后呢还有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这个是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要重建。其实我在香港成长呢，80年代的时候我年纪很小中学小学大概那个时间已经有很多同学要走那个时候他们移民呢，我们的感觉是一生一世都不会再见面的了当时候在飞机场送别他们有些同学还会写信的我们通信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同学是这样 不过现在呢，有人说、哦、再见了，就这样。可能到有些人还在飞机场里面有哭啊不舍的，但是我们会开玩笑说，我的小姨她去了英国去年的时候，我们说好了，你预备一个房间，我迟些时候来旅游啊啊，我们的、可能要组织一个英国的探亲旅游团哈、啊、之类的啊，我再数一下，有五六个城市里面有认识的人弟兄姐妹在哪里啊，最少要五六个城市。现在的不太一样，不过我们相信神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明白今天的处境是一个新的处境，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不过当然在圣经里面一早已经说，比如说这里刚才提到信上面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是不信的，他们的不是那么幸运啊，不是自愿的选择到不同的地方。不过神有什么心意，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呢？这里的四到第五节里面说，耶和华要对这些被掳的人说哈，就是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园，吃园中所出产的。为什么呢？那如果他们的心态是哎呀，我们希望因为要被移民嘛，不是自己选择，你想象一下在东欧那些难民营，或者是那些乌克兰的人他跑到波兰啊等等那些地方避开那个战争，他们很想快一点回去的，他们想啊，希望战争早一点结束我们就回家了。那同样的情况，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想希望快一点能够回归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的心态是这样。不过神要对他们说，你们要停在这里，留在这里啊，这里没有说留在这里多久，不过你可以想象，要这里开垦田园，还要在这里建筑房屋，要吃这里田里面的出产，是什么意思？就是落地生根，就是留在这里，最少你有这一代的人又留在这里。我在想啊，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后的时候，特别是之前，有很多华人哈、移民到南洋，我们说当时好像南洋的地方，印尼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菲律宾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们的后代跟当地人通婚之后，只有他的名字我们才知道他是华人的血统哈、当然也有一些是还是咱他们叫华语。我们说香港说普通话，台湾说国语，南洋的地方说是华语，所以他说普通话是什么称呼普通话，我们也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们当时候去打工等等，也没有想到他们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留在哪里。不过神要他们留在哪里，不要只是想回到过去。那当然这个的意思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香港的不是香港了，这几年我们还在一直在想啊，回去疫情之前都好呢哈。有些弟兄姐妹现在说了，有些朋友现在说他们的第二故乡原来是日本，有几年没有机会去日本旅游了。有些朋友他说过去一年去三次到四次去日本旅游哈，现在很想出去，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日本。我太太跟其他的跟弟兄姐妹开玩笑，我的第二家乡是在中东，因为我过去经常带团到中东去。过去一年呢，我也尝试自己在家弄一些中东的可以的视频哈，比如说不在这里多说了啊，因为其实上网什么网络里面什么都可以学，我这时候开玩笑，哎，看见有一次应该是我们课程去年呢，去过重庆大厦。重庆大厦里边呢，去看探访里面的人啊，听他们的施工啊，也有做难民施工啊等等。他带我们去当地的里边的一些的小型的超市，我就看见很多中东的食品在里边哈、我操哈、这那种味道啊，那种感觉好重，好像是我在以色列或者约旦那些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想比较理想去的地方。 你认为哪个地方可以安定，或者是有一个时间你可以感觉到比较舒服的地方。不过神跟这一班留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班人说，你们要留在这里，不要老是想着过去，过去的让它过去吧。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认识这个地方，你要为这个地方做出贡献。在这里首先是你要定居，留在这里，不要有一个寄居的心态。神要透过你为这个城市带来祝福，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可能当时候那些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一些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心态是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这个王他对我们不好，这些地方的人是我们敌人，为什么我们要留下贡献呢？这个可能有些时候时代改变，环境改变，我们也许有这些心态。我是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我是希望能够简单的，我想拿到我要的东西，可能我要再将会再离开或者怎么样。但是这里其实神的心意就是透过我们在这里赐福给这个地方的人，我们成为祝福，带来这里的人平安。我们当下今天在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需要再求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在别的地方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才能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今天的好好的活，好好的活出一个健康的生命，这个健康不但是身体的健康，还有身心灵的健康。我们如何面对不同的困难，我们的生活的态度，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没有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去教会呢，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今天真好彩，好彩啊，广东话很幸运啊。我们的当时那个比较年长的同工啊，教会传道，他说基督徒不会讲这个幸运的，一切都是恩典。幸运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命运的安排，我遇上一些好的事情，所以广东话好彩。但他说基督徒不会这样说啊，这个影响了我的概念，我的思想。不是说今天早上我迟了一点点，为什么呢？昨天晚上我按了这个时间是6:45起来的，我定好那个手机那个时间，但是我没有按开，所以就没有开。今天好好彩啊，不是幸运，是感谢神的恩典。7:30他提醒我起来，然后跑出来，所以刚好迟了一点点。我们没有幸运，都是恩典，都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当我们活在今天活在这个城市，在我的邻居当中，不是什么的命运的问题，是神的心意。如何在这里活出神给我的旨意呢？所以这里呢也要提到，就是经文在提到，就是这里也要结婚生子生孩子啊，这里生源众多不可减小。为什么呢？就是为这个地方做出贡献了，很重要啦，落地生根，留在这里。还有呢就是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为什么是为这个地方做出贡献呢？其实神是从创世纪以来呢都告诉我们有生养众多，对吗？生养孩子，因为人口就是人口就是一个神赐福的一个的名证。这个地方其实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国家的人口的多少也影响这个国家的繁荣的程度。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就算是古代的世界，圣经里面的世界，大卫王也忍不住要积极数点人口，结果呢神不高兴哈。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他们要数点人口啊，叫做人口的统计跟调查？又收税吗？税项的多少直接是从我们的人口里面呢是知道的。所以这里 不但是这样啊，不但是人口的增加，还是信仰的传承。那这一点呢，我们基督徒呢是比较忽略的哈、啊，比较重视什么呢？我们从我们会不会生孩子呢？基本上我们是从他们的教育啊，我们的经济能力啊这些角度来看，很少从神的心意来看。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穆斯林的增长，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很快就会超越基督徒，在欧洲已经超过基督徒的人口了，穆斯林啊。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说他们很努力的在往外传传教，当然也有，但是他们最大的呢是圣养众多。我相信在香港他们的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生很多的孩子。我不是说我们有生很多的孩子，不过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养儿女，而且不是生养这么简单，还有教导信仰的传承。犹太人能够相聚在列国列邦2000年，还能重建自己的家园，还能保存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信仰还是像2000年前被分散的时候一样的，也差不了多少的。为什么？就是家庭的宗教教育。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都是大概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两年呢我们在一个弟兄的家庭里面，因为我住在新界嘛，这个原居民他的家呢姓邓的，所以呢家的原子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有两三个家庭就在他的家中做一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个过程我当然把圣经把那个礼仪的东西跟他们去分享，很重要就是在过程当中分享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也同样欣赏了我们今天是如何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感谢主，中间呢有些弟兄姐妹的家人还没信主的，但是参加这个晚餐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就坐在这里听我们讲，听我们分享圣经神的话语，他们也很投入。其实我就发现犹太人跟华人也差不多这一点，吃饭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交通交流的时间，就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不是直接说跟你传福音，他也听很多了，不过我直接去谈到圣经，谈到历史，谈到我们人生，然后当然少不了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在里面分享，透过生活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啊。这个是穆斯林给我们的功课，他们就是住在哪里落地生根，他们的透过移民带来呢他们的应该说是宣教吧，穆斯林的最有效的宣教就是移民，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呢生养他们的孩子，有孩子里面的交往，然后呢结通婚的之后呢通婚之前呢要对方成为穆斯林等等。在很多的地方宣教的历史告诉我们，其实最有效的传福音是生活，贴近当地人的生活，以你的信仰生活态度吸引他们。那还有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呢？成为祝福其他人的人。这里第七节提到，我是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往那个城市求平安，向耶和华求平安，那个城的平安我们也得到平安。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个人健康没不够的，做好很多消毒的工作不够的，我们要整个城市也健康，所以现在我们说有多少人打针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那个环境，因为这个城市平安我们才平安。现在我们明白了过去几年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需要知道，其实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属于天国的公民，我们在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我们带着天国的使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不管神要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要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另外一个翻译本新普及译本呢这样说，无论我把你放逐到哪个城市，你们都要为那个城市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并为那城向主祈求，因为他的父子就是你们的父子。意思是这个是被动的，被放逐到哪里，不是说我主动的移民， 不过今天我们知道那个环境的改变也让我们有这种感觉。不过神提醒他的子民要为那个地方的和平与繁荣来祷告。当然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繁荣我们要看那个繁荣是让谁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有一个叫和平城池的指标在西方在基督教里面有这样的研究它有七到八个指标不过归纳的成为四个。第一就是认识那个城池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香港或者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人口多少呢这里的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贫穷的人是怎么样呢好，我们要认识这个地方第二就是教会的状况怎么样，当地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信主，他们在如何的聚会，在哪里聚会，人民的生活的状况怎么样呢，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基督教的施工在这里呢因为呢这些的和平诚实的指标呢是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如何对准那个焦点，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有什么资源能够服侍这一个城市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的身处的环境才能对准那个焦点来服侍他们这个是神给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活在这个地方过去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呢会提到很多呢是我们基督徒是在那个城市是个小数的人，人口是小，影响力很小。不过这个概念呢放在香港是不同的过去我们以为用这个概念也放在香港，对不起，因为香港虽然说去教会的人呢不是很多，但是基督教的影响力非常大，在这里我们有非常多基督教不同的基督教的事工。不过我们要预备这些都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在布什兰30年前40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政府是比较尊重基督教，而且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现在不一样，未来我们不太肯定。这种转变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我们小的群体如何更好的做见证，不需要再依赖我们所有的什么的服务或者是学校其实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学校带来很大的影响对香港，但是可能未来信仰在这些学校里面呢也不一定带来有一个的很好的机会传福音，也说不定我们也不太肯定，但是我们要预备，因为过去的好的日子会改变的，不是永远的，它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如何更新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时候时代在改变，很多都会改变。所以其他人在埋怨这个地方或者埋怨这些改变，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在祝福，不管时间怎么样的改变，世界怎么样的改变，我们都在祝福。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给我们的使命。有一点不可复乐的，就是耶利米在这里呢提到第八第九节呢提到有假先知，有人他们的假先知说什么呢？奉耶和华的名说什么呢？他们说其实你们不要走不需要离开那个是写这封信的时候犹大王还在，还没被掳这些部分的使民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去，有些人放一些消息出来离靠埃及了，离靠其他的国家了，我们一起对抗这个巴比伦，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不过有些人喜欢听什么呢？人 的计划，人的计谋，或者是人的策略我不是说人的智慧人的思想不重要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很多的知识都很重要，不过我们不能代替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没有很清楚神的带领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情况就是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辈们有一起的交通分享祷告的时间，寻求 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比如说过去两年有些圈子的团体不能出去或者不能进来，他们老是想啊，我们要去我们要去，但是可能神在这个时间要我们做什么呢？停在这里，认识一下我们的城市有什么需要啊，我们这里的社区有什么需要，我们如何更好的服侍他们。我每一年都这样想啊，这个日子快要过去了，这个封城我们不能出外的日子快要过去了。如果这个状态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习惯可能要再改变了。比如说我跟一个牧师朋友，他现在是我的同工，我们开完会以后呢，我们只吃饭哈，他就突然间拿手机跟我们拍照，有四个人呢，刚刚好像两个礼拜我们可以四个人一起去吃午餐嘛，他就拍个照，他说就发给他的太太，他说他太太最近也工作了，但是他最近经常问他去了哪里，因为这个同工其实加入我们大概不到一年了。但是经常在家办公，也经常回来办公室。他太太发现他不在家，就问他你在哪里哈、啊？我告诉他，其实我太太也是这样。疫情之前不是这样的，疫情之前可能很习惯，我们不在家，我们在外面办公啊，等等出差等等。疫情期间呢，大家就很习惯你在身边，所以有一天起来发现你不在的话，就要找你了哈。我你不孤单，我跟这个牧师说你不孤单，我也是这样，有经常报告行踪。我发现啊，几十年来没有这样的，不晓得什么为什么最近这几个月我要报告我的行踪啊，我要重新适应这种生活的状态。时间在改变，世界在改变，我们也需要改变。不过我们的生命如何用得更好，我们要靠的是依赖我们的神。今天的假先知、假预言，不一定是某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跟你说，而是可能是透过我们所收的信息，对吗？有很多的，现在我们如果有留心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的话，其实双方都不断发出不同的信息，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假信息是每一天都有。我们真的要警醒，要明白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人家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心意。今天神要我们在为这个城市求平安，可能有些地方对我们来说很遥远啊，或者是不是我可以做的。这里我给一个建议哈，就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成为神祝福的器皿，其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都可以。但是呢，我们是有过一个简单简朴的生活，这个最好的预备。过去就是我们太依赖，现在很多东西不像以往那么方便了。如果从整个国际的交通网络里面看，比如说教会过去一段时间要停了，不能有实体的聚会了。这个月我们很高兴能够再见弟兄姐妹，应该还有部分在网络那边是吧？我们发现，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不能缺少的？有一些是没有都没所谓的。我经常到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也提出问这个问题：教会在过去两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的，对大家没有影响的，有没有呢？这个趋势就发现我们有些工作、有些施工或者活动其实不是必须的。又或者是几个月前政府说要打第三针或者疫苗通行证，否则的话不能去商场，不能出去吃饭。我跟太太说不去商场好啊，对丈夫来说这个很好的，对吗？不去商场就不去购物了吗？其实我们生活很多必须的用品，我们现在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对我家里面来说，我两个女儿很感谢主。大的女儿呢，本来念的课呢，她是念法律的，要到中华里面上课的。过去两年，妹妹呢，她念在城市大学念书。神的预备真的非常好。如何怎么样呢？ 首先是妹妹她呢拿了一个奖学金，就要有五年的时间，有四年是读本科，是英语，然后再加一年的教育，要求就是她最后毕业要做三年的老师，但是学费呢全都包啊，这个奖学金很好了。我开玩笑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你的学费给了你的这大姐，她呢，因为她报了那个法律的课程是非常贵的，价钱非常高的，而且在中晚上课呢，她要交通啊，我们站在屯门嘛，交通啊、吃饭都是钱。现在呢，她不用交的学费都给她的姐姐去交了，而且呢，这两年一层呢，他们都不需要出门，都在家上课，所以又省了不少钱。在不论是交通还是吃饭的钱都可以省回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一家人都发现生活其实很简单，我们不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们难得有些时间他们想开或者充电，我请假，我们就到下面附近走走，很简单的地方。我们有上个礼拜跟他我请假跟他们到香港岛，到浅水湾的那一带，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他们也没有想过去，对，他们是经常留在家而已的，所以带他们出去走走。其实再看看香港怎么简单，怎么美丽，就是这么简单的生活。其实生活简单，可能对我们的地球，对我们的社区也是一个的贡献。生活的简单就是。我上个礼拜跟我打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哈打针第三针哈，然后呢当天打针以后呢，我约了一个3、4年还是5年没有见的亲戚，很多年没见，不过呢突然之间啊，我当天打针之前一个晚上发信息给他，我们很久没见了，要不要一起吃顿饭？好啊，然后就聊了半天的时间。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要花时间。过去我们没有做，或者我没有做，生活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很多事情我们都忽略。会不会今天我们就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其实这个跟我们为这个城市求平安有什么关系呢？之前提到那个平安城市的一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人的生活的状况。我们不相处不接触，我们如何知道他的生活的状况？人很多情绪，很多的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是需要有人在他身边，这个是第一。其实很多的罪都是人里面的不安做出来的，我们可以讲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去到我们生活实践方面，就是我的邻居，就是我的亲戚，我们如何跟他们相处，如何跟他们分担聆听他们的需要，这个就是最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出的一步。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要做很伟大的事情，很伟大的事情都是从我今天如何生活开始，影响我的邻居，影响我身边的朋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不管是疫情或者是经济上面不太理想的日子里面，都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而且不是单单我们自己享受这个平安，也愿意乐意去传出这个平安，为我们这个城市去求主你的恩典领到我们当中。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社会上有很多很贫穷的人，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糟糕，但愿主你的恩典领到他们当中，教导我们如何为他们多走一步，去关心他们。也许这个人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邻居，求主开我们的眼界，看见他们的需要，也求主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他们的需要，求主开我们的口去长出你的恩言，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恩典与他们分享。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